造就。
弟兄姊妹
平安，
平安。因为婚姻的问题要谈的很多，一共有11项，上次我们只谈了5项，
今天我们继续谈另外的6项。
上次谈了一，性的感觉；2，婚姻的3个基本性质；3，同身的问题；4，对象问题；5，已结婚另一方不幸怎么办。
第6项要谈的是已经与不幸的人订了婚怎么办。
老师，遇到这情形是不是要解除婚约？
在婚姻的事上呢，主不要我们和不幸的人结婚，这是相当清楚的。这事儿呢，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不幸的未婚夫或是不幸的未婚妻因为不能接纳我们的信仰，主动的来解约。
好在还没结婚，只是有婚约而已。老师，若是对方不肯解约或是不在乎呢？
我们和人订婚的时候呢，已经给人一个约了，那个约是我们在神面前给人的应许。基督徒不能因为自己信主就随便毁约，这事儿最好是能和对方协议分开，那是好事。可以由对方提出分开，也可以由我们提议分开，这和结了婚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对方一定要我们履行婚约，我们就得履行，因为基督徒是说话算话的，话说出去就得履行，不能破坏。神就是因为照他的话行，我们才有救恩的。
如果对方不愿意，就非娶她非嫁她不可，不能毁约了。
诗篇15篇上说，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约书亚记9章记着基遍人设诡计的事儿。一天，他们带着发霉的饼，穿着破衣服破鞋子来见约书亚，说他们是远处来的，要求立约，容他们活着做以色列人的仆人。约书亚就应许不杀他们，后来发现他们是近处的，可是因为已经立了约，所以不能杀他们，就叫他们做砍柴挑水的工作。所以在圣经里对守约的事呢是非常重视的。订了婚，若是对方乐意放弃呢，我们放弃这不要紧；如果他不乐意，那我们就不能放弃了，不然我们是要付代价的。你知道以色列的第一任王扫罗因为杀了基遍人付了多大的代价吗？大卫做王的时候呢，天不下雨，大卫没办法，就问基遍人怎么办。基遍人呢，要把扫罗7个子孙悬挂在树上，大卫只好照做。天才下雨，所以我们不能做不义的事儿。
这样嫁了娶了以后，生活上一定会有些摩擦。比如主日我们要去聚会，他要你陪他去玩，去看电影等等，那怎么办呢？
在结婚之前就必须和他们先约定好了。第一，我必须侍奉主，我不是假冒的到你家来，我是挂着旗子来的。我是基督徒，你必须给我侍奉主的自由，这事儿你不能干涉。第二呢，要告诉他们将来有儿女以后呢，一定要按着主的教训来教养他们。你信不信这是你的事儿，儿女们可必须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的。这一件事儿绝对要提，不预先说好了那就有难处了，预先说好以后就没难处了。嫁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损失，娶一个不幸的人也是一个损失。我们呢要减少损失，减少难处，就得先说好，我已经做基督徒，我不往世界去，我往主那边去。如果你觉得好就好，如果你觉得不好，我们就解除婚约。我们要把将来的行为摆在他们面前，我想这样做呢是可以减少一些难处的。
弟兄姊妹，暂时停在这儿，我们一块儿听女生独唱的诗歌《主啊我情愿》。
心愿献上。
老师，几乎所有教会都有个感觉，就是需要结婚的找不到适合的弟兄或姊妹。
这是个难处，在圣经里没这方面的教训。不过呢，我们要摸保罗的感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里，他说，如果可能，寡妇不出嫁。但是在同一章里，他又说，盼望寡妇嫁给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保罗对这件事儿的领受是有需要，寡妇可以出嫁。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就能看见，一个弟兄在主面前最好是娶主里的姊妹。但如果没有那个可能，不娶是好事儿。如果他需要娶，就是不信的，我们也愿意他娶。
为什么？
因为罪有两种，一种是道德上的罪，一种是行政上的。那宁可让他犯神行政上的罪，而不让他犯道德上的罪。因为不结婚而犯罪，犯的是道德上的罪；娶得不信的为妻是犯神行政上的罪。犯道德上的罪比犯行政上的罪要来得重。一个道德上的罪，不知道要抵上多少个行政上的罪。所以若是一个弟兄要结婚，找不到姊妹，娶得不信的，也就只好让他娶了。但是他必须知道这个难处很大的，比两个本来不信的夫妻后来有一个相信了，这个难处要多得多。后来相信的家庭里有难处，但许多时候呢，主把他带过去了。
弟兄姊妹，要和不信的结婚，必须要有心理准备，并且要防备被他拖走，
要特别求主保护保守，特别的祷告，不要给他掳去了。必须呢，先讲好条件，告诉对方，我已经信主了，你信不信我不勉强，可是你不能干涉我的信仰，你要给我完全的自由。关于将来儿女们的信仰呢，我要儿女信主，我不要他们拜偶像或者效法世人的样子。把这些话说的差不多的时候呢，也许这个问题是可以勉强过去的。
老师，这门一开，教会可就……
所以负责的弟兄姊妹要特别小心了，可不要给初信的弟兄姊妹把门开得太大了，以至于他们随便就和不信的人结婚。另一方面呢，也不要把门关得太紧，以至于他们不犯行政上的罪，而去犯道德上的罪。不过依我看，在主里找对象的难处并不太严重，问题是许多弟兄姊妹对出身背景看得太重了，身份高一点的弟兄呢，不乐意娶身份低一点的姊妹，身份高的姊妹呢，又不愿意嫁身份低一点的弟兄。弟兄姊妹，门第是世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必须学习把观念转过来，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老师，圣经上对那些在没信主之前娶的妾怎么说呢？
在圣经里呢，有几处给我们看见神要人怎么对待妾。一般教会认为啊，第一是把妾遣散，第二，如果不遣散，丈夫就不应该再和他们有性关系。那这是人的讲法，这都不是神给我们看见的。
那神要我们怎么做呢？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人根本没看见什么叫娶妾。奸淫罪跟娶妾是不一样的。人如果偷了一本圣经，能还他一本；偷了1000块钱，也能还他1000。可是娶了妾，这人没法还他呀。有的弟兄认为应该把妾赶出去，他是从男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在神面前要知道娶妾是犯奸淫，但是妾嫁给你，没嫁两个丈夫。大卫娶拔示巴的故事呢，是我们都熟悉的。主因为大卫娶了拔示巴，特意派先知拿单去找大卫，指出他的罪，宣布了神的惩罚。主的话拿单说了，拿单漏掉的神不要3000年以后我们去补。拿单对他说，你的儿子要死，报应要来，10个妃嫔，人要在明处与他们犯奸淫，刀剑要在你家里。弟兄姊妹，拿单可没说你要把拔示巴打发回去啊。拿单去见大卫的结果是神叫他生了所罗门。在大卫的妻子里，神只叫大卫的妾拔示巴生所罗门。
在新约圣经的第1章上说， 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弟兄姊妹，新约里没有说可以娶妾，但是也没说要把妾给赶出去啊。至于不许和妾有性关系这条呢，这明明是没读过出埃及记21:8-11。来，请你为我们念。
好，主人选定他归自己，若不喜欢他，就要许他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他，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
神在这里规定的非常清楚了，说在他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上不能断，就是说有了妻子之后，这三件事儿仍然不能断，如果断了，他就可以出去，不再是奴仆。所以人如果以为不能有好合的事儿，这根本是不遵守神的律法。今天人所跟随的规定是欧美的规定，不是圣经上的规定。神的律法是说，妾还在的时候不能在性上分开，如果丈夫有难处，这丈夫要负责任，妾是没错的。在新约里只有一个地方讲到妾的问题，
在什么地方？
是在提摩太前书3:2，请你读好吗？
好，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弟兄姊妹，这说得够清楚了吧？凡是娶妾的，在教会里是不能做长老，就是监督。但是在新约圣经上并没说他应该把妾给赶出去，我们总得按圣经做，不应该让娶过妾的人在教会里做长老。
老师，如果做妾的信了主得救了，也觉得再生活在一起不好，要离开呢？
要分开这是好事，是自愿的，不是主的要求，也不是教会的要求，教会对这事儿呢不应该有要求。弟兄姊妹，神配合的只有一夫一妻，无论如何要维持这个原则。很明显的，娶了妾就违反了这个原则，违反这原则的人在肉体精神上的苦难呢，就比娶一个妻子的要多，
问题多，烦恼多。老师，如今正式纳妾的不多，但是由于战乱分散多年，生死不明，以致很多人再婚，这情形是不是也算在这一项呢？
可以这样处理。
老师，在圣经里有离婚的规定吗？
有，世界各国的法律对离婚有许多规定，有的国家有20几条，我们中国也定了不少条，像精神丧失了、虐待了等等，都可以离婚。但是呢，在圣经里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犯奸淫。现在的话呢，是婚外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路加福音16章里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犯了奸淫就可以离婚。
老师，那一定有人会问，为什么犯奸淫就可以离婚？
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换句话说呢，夫妻在神面前是合一的，任何的离婚都是破坏这合一。犯奸淫就是人在自己的丈夫或是妻子之外有了性行为，犯奸淫这事儿呢，就破坏了合一了。所以不管这人失踪了好多年也好，是精神丧失了也好，像美国人所说的精神虐待也好，或者说什么其他的理由离了婚，离婚后男婚女嫁都会因为他们的合一还没有破坏而犯了奸淫罪。
但若是在正常婚姻中，丈夫犯了奸淫或是娶了妾，做妻子的要离婚，教会不能拦阻，这妻子改嫁不算犯奸淫。同样的，若是做妻子的有了婚外的性行为，犯了奸淫，丈夫要离婚再娶，也不是犯奸淫咯。
什么叫离婚呢？就是没了合一。所以离婚是在犯奸淫的时候就成立了，而不是离婚的时候。今天呢，所谓的离婚只不过是手续而已，是宣布了没有那个合一了。所以婚姻的存在是宣告合一，离婚是宣布合一不存在了。先犯了奸淫可以离婚， 没犯奸淫而离婚，结果分开后男婚女嫁那两个人呢，都是犯了奸淫。
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认识什么叫婚姻了，婚姻就是合一，他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婚外情是拆毁合一，离婚是宣布合一被拆毁了。所以另一半可以改嫁或是另娶，如果合一还在，两个人只因不和要离婚。
世人许可，世上的律法许可，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不许可。先离婚反而是犯奸淫，先有奸淫罪后离婚反而是对的。那这是我们要看见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还有一个离婚的条件
是怎样条件？
圣经里许可已经死了妻的可以再娶，死了丈夫的寡妇呢可以再嫁，婚姻直到死为止。婚姻的关系复活的时候就不存在了，娶和嫁是在这个世界里的事儿，天使也不娶也不嫁，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
夫妻有一方死了，
如果他为着以往的情感不娶不嫁也可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罗马书第七章的教训？那说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再嫁的。
这可要请老师说明白些。
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再嫁了。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呢，丈夫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死了就可以再嫁。凡是丈夫没死另嫁的，就是淫妇。罗马书第七章比喻信徒是女人，律法是丈夫，律法没死不能属乎基督，如果属乎基督我们就是淫妇。我们要归入基督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丈夫死了，一个是女人死了。律法是不会死的，所以要脱离这律法属基督，就是我们死，我们在基督里死了，我们死了律法就不能再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了，我们在恩典之下属基督了，不是淫妇，我们都嫁给基督了。罗马书第七章说，丈夫管妻子的律法是到死为止，丈夫一死妻子就有自由，所以教会绝对不应该以为寡妇再嫁是错的，这是外邦人的思想。
我们从真理再回到人生问题上，老师，若是寡妇本身愿意守节，
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我对着没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保罗盼望寡妇和没有嫁娶的人能向他为着侍奉主守独身，如果是因着社会上人的批评，社会人的看法而不结婚呢，这是错的。我盼望教会里能除去这样的事儿。保罗对提摩太说，盼望年轻的寡妇嫁人，就像弟兄再娶一样。这事儿的主要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需要，在心理上、生理上、家庭环境上是不是需要，如果需要就结婚。基督徒不可以在这世上有批评。
老师，婚姻这个话题谈到这儿，使我们知道除了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是罪，其他几乎都没什么不对。性是对的，性的感觉是对，性的需要、性的行为也是对，并且性的感觉不止不是罪，还是圣洁的呢。
但是神在这儿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在婚姻里有夫妻的合一是对的。
老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那儿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里看见这个字儿，原文是说看，没有见的意思在里头。看呢是有意志在里面的，是看妇女，不是见妇女。这看呢是主动的。那下边呢还有一个字，动淫念，有的英文是翻译作 to lust after her。不是说见妇女就能产生淫念，是为着动淫念所以去看。动淫念在先，不是看在先。我们中文是说呢，凡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但是主不是这样说的，主是说凡看妇女为着动淫念。这个看呢是第二次的看， 不是第一次的看。这第二次的看呢，是第三步的事。第一次的看是在路上看见，第二次呢是你看他。第一次的看和第二次的看之间已经动了一念，第二次是为着那一念而看的，所以主认定这是第三步。主耶稣所说的不是第一次的看见，指的是第三步的看。
弟兄姊妹，信的感觉没有罪，意志的赞成是罪，
因为是意志在婚姻之外的赞成，在意志上已经破坏了那个合一。在旧约里只说奸淫是罪，在旧约里呢没有淫乱的罪，在旧约里只不许人奸淫，因为人对自己的认识不够。什么叫奸淫呢？有配偶的人犯罪就是奸淫。什么是淫乱呢？没有配偶的人犯罪就是淫乱。行为是一样的，但是罪却不一样。可以说妓女只会犯淫乱，不会犯奸淫，因为她没有配偶。你和人有合一，但是你在神面前要注意的是神不要你淫乱，这是旧约所没有的。旧约里呢，只有有配偶的人犯罪，没有配偶的与人犯罪呢，这个名词还没有出来。在旧约里不是没有这个行为，是这个名词还没出来。不止破坏合一的是罪，就是不破坏合一的也是罪。出信的弟兄姊妹必须认识，奸淫是罪，淫乱也是罪，破坏有配偶的合一是罪，没有配偶的没有合一的淫乱这也是罪。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奸淫的事儿，也不应该有淫乱的事儿。
弟兄姊妹，信是圣洁的，感觉没有罪，行为是圣洁的，在婚姻里面没有罪，在婚姻之外的，因为你已经有了婚姻的关系，而另外有性的行为是破坏了合一，是奸淫。你没有婚姻的关系而有性的行为，那是淫乱。我们做信徒的在神面前要学习没有奸淫也没有淫乱。
婚姻就谈到这儿了，下次我们谈谈择偶。
请您按时收听，
再会。愿神赐福您。